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好开心与我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欢聚在今天的喜乐灵城中，我是您的同学，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安。今天我们要继续我们感恩的话题，继续读我们的上行之诗，然后继续我们的灵城小故事，关于兔妈妈一家还有他的朋友们以及农夫老王他们的故事。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放我们在您的脚前，如同断了奶的孩子平静安稳。好多的时候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去挣扎，去摸索，去抓取，但是父啊，只有当我们学会安静依靠，全然交托，回转像小孩子一样，主啊，你的恩典，你的怜悯才能够丰富地临到我们。求主你保守我们下面这一段时光，能够分别为圣，将我们自己交托仰望，愿您赐给我们受教的心。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开始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当鼠老大正在思想着妈妈说的话的时候，忽然听到了老王和孩子们进屋的声音，就听见妹妹尖叫说：妈妈妈妈，我们回来了，爸爸爸爸的头被铲子砸到了。啊，没事吧？怎么会砸到头呢？严不严重？快让我看看。妈妈着急地从床上爬起来，一瘸一拐地出来客厅，看到老王流着血的头。
就是昨天那把铲子，我忘记从地里把它收起来放好，刚刚没有看到，就不小心踩到了铲子的头，结果铲子的长长的木头杆子就一下子竖起来砸到了我的头。
老王头上的血迹或着泥土顺着脸滑下来，看起来非常的狼狈可怜。旁边的妹妹眼泪汪汪，很心疼爸爸。妻子连忙找出家里的医药箱，稍微清洗了一下伤口，发现裂口实在太大了，必须要去医院缝合处理。哥哥二话不说，背起爸爸就要送医院。妈妈看到长大成人的儿子，一边感恩，一边心疼。本来自己就没有完全康复，这下雪上加霜，丈夫也受伤了，这该如何是好？想着不由得也流下泪来，母女两个抱在一起默默流泪。这时隔壁的李大爷闻声赶来，刚刚他在地里干活，听见孩子们大声尖叫，就知道老王受伤了，连忙跑回家，开了自己的拖拉机过来，要帮忙把老王送到医院。这时老王看到家人邻居都这么的关心他，反而有一点不好意思了，因为毕竟平常他对人都刻薄惯了，对李大爷家也是爱理不理的。 没想到自己出事的时候，却还能得到别人这么贴心、及时的帮助。于是哥哥背着爸爸出门，把老王放在了李大爷的车上，然后吩咐妹妹照顾好妈妈，自己也上车陪着爸爸去医院。这时小动物邻居们都已经知道了这个消息，纷纷站在自己家的门口，关切地注视着老王一家的动静，谁也没有幸灾乐祸，反而都显得忧心忡忡。如果是按照往常，看到老王遭报，大家伙儿可能已经开始庆祝了，但看到流着泪的妈妈和妹妹，小小就要承受家庭压力照顾父亲的哥哥，所有的邻居们都感到一阵揪心。兔宝宝们也都一反常态，个个都很安静地待在家里，趴在窗口上，挤在妈妈身边，注视着老王一家。好像等了一个世纪那么久，终于听到了李大爷的拖拉机回来的声音。现在我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一定很担心，到底老王有没有什么严重的事呢？我们明天的凌晨小故事会继续来分享。不过今天透过这一则故事呢，我们实际上是想要和大家分享，其实在我们的生命过程当中，小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依靠上帝，但是随着年龄渐长，我们可能越来越世故，越来越有更多自己的主意。透过我们的经验，我们就产生了一套对付这个世界和他人的方法，所以有可能人心会变得越来越冷淡，人也会变得越来越刻薄，这并不是一个好的成长。所以当我们看到老王的生命，他可能由于经历了许多的事之后，对人就没有了那份温暖和温柔，往往他以刻薄待人，对人傲慢无礼的时候，他伤害了许多的关系和许多愿意对他好的人。然而如果我们如法炮制，像老王一样的去用这样的方法待人，那么就不会有今天的凌晨小故事，也不可能有李大爷一家的帮助，以及哥哥妹妹们愿意在爸爸妈妈困难的时候成长，成为分担父母亲重担的好孩子，也更不会有小动物邻居们他们的翻转，他们的恩典，以及他们后来决定以善胜恶的许多美好的行为。今天的上行之诗让我们看到如何像一个婴孩一样的依靠神。诗篇说，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我的心平静安稳，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转回像小孩子的样式，我们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无论我们生命当中遭遇任何的经历，我们都可以充满感恩，充满恩慈，充满怜悯，更是因为信靠顺服而充满安静的心，不以恶报恶，乃是以善胜恶。只有充满感恩的心，才能够带出喜乐、和平和温柔、良善来。愿神帮助我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父啊，求您赐下悔改的心，让我们每个人都回转向小孩子的样式，让我们的心充满恩慈和怜悯温柔，以至于我们身边的人都能够透过我们看见基督。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我们全家人来读诗篇第131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断了奶的孩子有什么特点？和母亲的关系又是怎样的？第二，保持和孩子一样的生命态度，会如何体现我们与神的关系呢？ 但愿透过今天的讨论、灵修分享，还有灵城小故事，让我们全家人都能够有所得着，心存感恩，心存恩慈。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灵城儿与您不见不散。
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甚至天使的话，却没有爱，却没有爱，我就是命的落向的吧。我若能像先知讲道，明白各样奥秘，却没有爱，却没有爱，我就一点也没有可夸。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计算人的恶，不轻易发怒。爱是喜欢真理，不喜欢不义。爱是凡事相信，凡事忍耐，凡事盼望。爱是永不止息，爱是永不止息，爱是从神而来，因为神就是爱。
求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活出天国在我家。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我是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驻我家。
和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再一次走进我们今天的单亲部落，我是林真儿。
我是远方。
今天呢，真儿跟远方姐继续来跟您聊我们的最近的这个话题，就是如何在我们已单身或者已经在单亲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重塑自己的品格，
是
怎么样来重新的培养，让自己成为一个纯全正直的人，因为这是神眼中所喜悦的。那昨天呢，在节目快结束的时候，我们的远方姐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怎么样来改变我们自己的思考模式。你必须要从怎么想问题、怎么反应问题开始，才能够重塑怎么去做出来、怎么样实施出来，对不对？
是的，因为我们常常说品格，到底什么是品格？我们会说，哦，他的行为，可是行为已经是品格的最后一点。
是的，
是从思想开始的。
是的，
是从你的习惯开始的。所以说，这个人品格怎么样？应该是说没人知道，没人看见，没人在旁边的时候，他是怎么样一个人。
其实我们中国文化里面就有君子慎独嘛，
是
你独处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其实上帝看得到，然后你独处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你在人群当中的样子才是真实的一个生命的反应。
没有错，我们常常说啊，我只要不犯法就好了，可是我们的信仰里面说我们要不犯罪，而是我们连思想意识里面的那个不该有的都不行。不是说我没做啊，我想了半天我恨死他，可是我没杀他我没打他，我没骂他，不行，你连想都不能想。所以这个就是思想的管理的重要。我们常常想说，那我怎么管我自己，我就怎么想呢，我没办法。不是的
是，
也许一开始有一个念头在那里，可是这个念头要不要继续下去呢，是我们可以去打住的。
没错，因为其实这也是我们属灵操练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那真儿自己记得哈，以前我做这方面的这个操练的时候，我就想到我的思想呢其实是一匹野马。
是，
你怎么样去驯服它呢？你必须要成为它的主人。
而不是让你的思想成为你的主人。
是，
但我们大部分人都很容易被自己的情绪和思维所牵扯，我们叫做千头万绪嘛。
嗯，
那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你头顶就是一团乌云，因为你的脑子已经把你牵扯的什么事都不能做了。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很多的程度上就是因为我们不能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好管家，就是我们的这个思绪，我们的情绪，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去控制和管理。那你怎么管理呢？就是刚刚荣耀姐所讲的一点非常的重要，就是刚刚有这个念头的时候，你就要有那个警醒的心。那这个警醒的心呢，除非你跟神要有非常亲密连接的关系，我们讲了你每一天脑子里面想的第一个念头是什么，今天吃什么喝什么，还是说需要赚多少钱，还是要做什么样的事，还是说你早上睁开眼的第一个意念，你就立刻先把自己交到神的手中，然后让神的话语来填充自己。我觉得只有圣灵在我们里面那个微小的声音我们可以敏感的捕捉到的时候，才有可能开始走这一步，就是哦，不行不行，我这样想不好，
是
啊，悬崖勒马。
是，因为要知道说我们属神的人哈，这个撒旦恶者他不能把我们怎么样，可是他会有很多的控告在我们的脑子里，然后在我们的思想意志里面有一个微小的声音，
谎言，
谎言。然后比如说你就是不行，你看你又失败了，
哦，别人
你没有，
那个人在骗你
啊，那个人你看他就是看不起你，他就是要故意搞你，所以这种很多的东西其实我们怎么样，你说那我怎么想，我没办法， no， 有办法，你要把你的思想意志，你的情绪交给神来管理，把主权交出来，你不要被那个牵着跑，就像刚刚正儿说的，他是一匹野马，可是你要把那个缰绳交给神。
是的，
而且我们愿意降服在神面前，
嗯，
当我们必须要意识到说我们的思想意志行为我们全人都是属神的，
嗯，
而且我们要求神来完全的掌管，
是，
然后帮助我们意识到我们需要改变的地方，
嗯，
需要修正的地方。有的时候那你说我就是气得半死，我实在没办法，我想到就恨，怎么办？如果你没有办法刹车的话，那么你可以读圣经，读不下你去听诗歌，
是，
你没有办法敬拜，没有办法赞美，没有办法感恩的时候，你听诗歌，
嗯，
或者是祷告，
是
跟神说你气得要死，我恨他恨得要死，把这个所有的情绪可以在神面前去抒发，
嗯，
这是一个安全的地方，你不能就任凭自己想下去，任凭自己就是好像一发不可收拾，其实这是一种任性，
是，
这个任性也不是神所喜欢的，
没错，
因为这反而会上瘾的，
真的
就好像我们去有一些上瘾的事情，不管我们去吸毒也好，喝酒也好，抽烟也好，这些东西其实包括我们的思想也会上瘾的，
自怜就是一个上瘾，
哎，会的，自怜会上瘾的，
绝对上瘾。
是，
郑儿宇以前做过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在做这个属灵操练的时候呢，我在家里面呢就买了两个摆设，那这两个摆设呢，一个就是小小的垃圾桶，
嗯，
我就去那个一元店里面买了一个小小的垃圾桶，其实它可能是你的这个小的碎纸屑啊什么的，你可以放在里面，嗯，我就放了一个垃圾桶，然后一个呢回收桶哈，啊，就是一个真的是生活垃圾，嗯，一个是回收的东西。然后呢我就有意识的就是，哎，我刚刚脑子里面有个什么样的意念，我要去分辨它纯属垃圾，还是说那样的一些情绪是我需要去回头去重新去整理的。所以我就把它写下来放到那个垃圾桶，然后还预备了另外一个桶呢，就是感恩的事项。
是，
我真的发现说你每一天脑子里面充斥的这些意念，如果你有意识的去捕捉它，然后你把它分类出来，你会发现说天哪，在我没有意识的时候，我的脑子里面大部分时候都是垃圾，
是，
大部分时候的思想，大部分时候的情绪是毫无意义的。而我呢，可能一天24个小时，除了我睡觉没知觉的时间，甚至有些时候做梦脑子里面都是那些垃圾。那该怎么办呢？刚刚我们远方姐就提到一个非常好的办法，也是珍儿自己用，就是有些时候我在心灵里面有重担，不管是关系的重担还是侍奉的重担的时候，我晚上就会睡不着觉，这是很自然的。那可能我们人年岁到了一定的程度，你就没有办法一睡8个小时不醒了，哎，我发现我就开始碎片的睡觉了。可是当你醒了之后呢，你的脑子尤其在深夜的时候它是最不可控的，忽然之间白天你没反应过来的东西就来了，
白天你根本就是一点情绪都没有的东西就来了，突然之间谁说的某个话，谁的一个什么眼神，然后发生的什么事情，就开始控告了，就开始各种各样的声音。那我发现呢，我以前没有这个意识要去对付他的时候，我就痛苦的不行，然后在神面前拼命要去祷告，以祷告来对付他。后来我发现说，不，我不理他是最好的办法。
是，
那我怎么办呢？就是当他一来的时候，我就把那个经文打开，我就听着经文睡觉。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后来正儿发现说，哎，为什么我们没有中文的这个所以我们真爱住我家我们就出了，就是让你可以睡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们就让你打开你的这个手机，就把自己的整个心思意念对准在神的话语上面，这也是一个好的办法操练。
是的，另外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说你有一个很信任的属灵同伴，不管是你的，
这是最好的办法，
不管是你的所谓的辅导哈，馒头，
对对，
或者是说你的朋友信得过的，当你有这些，你情绪你气哄哄，你说就找他聊一聊，说哎，我实在是受不了，怎么样？你就可以哇啦哇啦哇啦，把你的一切的情绪宣泄出来。
嗯，
可是当你在说的过程当中，也许你就可以开始慢慢慢慢的冷静下来。那如果说你的这个属灵同伴够成熟的话，他可能会提醒你说，他可以理解你的情绪、你的感受。可是，那么有没有可能说，别人也许没有那个意思，或者提醒你说，你这样继续下去也不行，或者用一些比较正面的引导你，
是
怎么样去思想，怎么样你的意识、你的这个意志哈，其实你要去意志，有意识的去管理你的思想。
是的，是的，
他可以跟你一起分析，一起讨论，甚至一起祷告，让你可以不在自己陷在这个当中出不来。
是的，
所以有一个属灵的同伴，有一个祷告的伙伴，你信得过的这样一个人是非常重要的。
对，而且这个人呢，你真的要找对人我们常常说，
不然就变八卦中心。哎呀，
你不仅你找，如果你没找对人的话，这个人就要不就是他被你绊倒，要不就
是
你被他绊倒，两个人就瞎子领瞎子，都掉在坑里了。
是，
所以我们讲啊，你真的要明白，像这样的一些情绪的梳理啊，就是垃圾的分类啊，你一定要找到一个生命可以承载你这些东西的，
是，
而且他懂得说，你一倒给他垃圾，他倒到神那去，而不是自己积累，然后突然有一天爆发了，说谁谁跟我讲什么，然后造成了我自己心里的一些负担。
对，他要够清醒，他要够成熟稳重，然后呢，
稳定
稳定，他不会跟着你上下起伏，跟你一起骂。哎呀，那个人实在是，
可能还是需要跟你同骂一句。
对了，就是、哎呀，他实在太过分了。哎呀，你不，
或者说你真不容易。
对，对，
可能讲他实在太过分，多容易让你引起对他的更那个。可能就是这也是提醒我们，就是说，哎，如果我没有这方面的问题，我可不可以成为这样的一个人？
是，是
我可以去帮助另外一个
啊
单亲家庭的一个弟兄姐妹，他目前的生命的这个状态，甚至不一定要是单亲。我们讲了，因为我们的远方姐她自己就是很多人的辅导嘛，她是那些在婚姻里面痛苦的人的辅导嘛，对不对？常常一听人讲话，可是七八个小时就没有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如果自己对付过之后，我们会发现说，哇，原来我生命承载过这些，是为了帮助我去看到他人生命沉重的时候，我可以去替他分担一些。
是的，其实常常，不能说百分之百，常常我们的一些负面的情绪，或者是负面的那些思想，那些东西呢，是我们以为别人故意要对我们怎么样，可是可能很多时候人家没那个意思，
就是想多了，你
想多了，谁那么无聊天天就跟你过不去呢，对不对？
是，
所以这是我们对人的一个信任。
是，
其实我很喜欢英文的一句话，叫做 presume innocent，
是
我们假设别人是无罪的。
其实也是我们说的爱是凡事相信。
对，因为我们假设别人对你没有那个绝对的恶意。
是，
那么也许他做了一些事情，可能他不是故意的，可能他不小心，可能他也失控，可能他也在某一种情绪的掌控当中，那么我们可以去为对方着想，他不是就是要置你于死地，或者就是要把你踩死为止，把你弄倒为止，我们可以给对方一些的恩典，
是
也给自己一些的恩典，
嗯，
这是吧，我们就假设对方不是故意的。
哇，你知道其实这个是品格当中非常美的一个，就是恩慈啊，这是神的性情。 就是实际上当我们愿意选择相信的时候，哪怕对方已经再伤害我了，我却替他找借口，就是说主啊求你宽恕他，因为他所做的他不晓得的时候，
对，或者是他想要做好，可是他也没办法，
对，
他也在塑造当中，
是
他也在破碎的过程，在重建的过程
当中，全部都是工程进行当中，
对，我们每个人都是，
刚刚我们远方姐提到一个英文词叫做 presume innocent， 其实你知道另外一个词呢，就是很相似的，它就 assume a killing， 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去假设对方是在伤害我的，
是，
所以一个是你是假设对方其实是无心的，而另外一个呢是对方真的是无心，但是你却心里面已经做了假设，所以在心理学上叫做 assumption is killing，
是
你根本可能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你心里面就已经有这个受害妄想的等等这些的情绪来了，
是，
那这些呢其实都跟我们的那个里面是否在爱里面愿意被重塑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状态是有关的，就是刚刚我们其实这一整期节目都在讲你怎么去管理你的这个思想，
是，
这些都是跟思想有关的，就是还没行出来你里面已经有了初步的一个计划了，就是我要跟这个人怎么样继续去面对我们的关系当中的冲突，我要怎么去面对我现在生命当中的这些障碍，那你可能可以走两条路，一条呢就是 presume innocent， 就是你假定对方和你自己都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是一个无罪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或者你早早的给对方定罪，然后呢里面就宣判的死刑，
是，
所以其实就是这两条路，中间的流离的地带其实就是一个伤害或者是一个躺平的状态，我们是非常的不建议的。
是，我记得一个很直接的例子，就是我们教会有个姐妹，她有一次气冲冲的跟我说，她说那个谁谁谁他们小组另外一个姐妹，她明明就在说谎，她做假见证，她还在众人面前说怎么样怎么样一回事，比如说她的孩子在学校里面怎么样怎么样，可是我明明知道我孩子跟他同一个学校，那天根本不是这样的，他明明就是做假见证，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
哇，
那我该怎么样去面对？
我这可是很大的一个控诉呀。
是，那我就跟他说，这样子，第一个，也许你觉得事实不是这样，你看到的不是这样，那么也许那位姐妹呢，她看到的角度跟她的认知跟你不一样，也许她觉得就是这样，所以她并没有说谎。有可能他并没有说谎，只是你们的角度不一样，你们的理解不一样，你们的认知，你的观察的不一样，这是有可能的，
是，
对不
对？是，
因为不同的角度我们会看到不同的事情，不同的结果。
是，
那么第二个有可能是他真的是故意的，他真的是故意做假见证，那么他真的是在说谎，那么有没有可能他这样子是因为他的没有安全感，他想要在人前有好的见证，使得他夸大了一些的事实，那么有没有可能这是他的软弱，我们去理解，去怜悯他的软弱，我们为他祷告，
是，
不管这两个任何一个的话，至少你不会在这个控告，在那个愤怒当中，你觉得那个人他说谎，
我觉得这实在是非常有智慧的一个建议，因为其实每一次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如果我们懂得慢下来去思考，去给对方一些思考和给自己思考的一些空间的话，我们真的会发现和我们立时的反应是会有非常不一样的果效的。
是的，我们也提到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实信任是很重要的。
哇，所以咱们又得卖个关子了，因为我们今天时间又不够了但是明天回来呢，我们就要来讲讲其实人际关系当中最重要的哪些品格，当然我们就要把信任放到最前面来说。那今天就是这样了，让我们明天的单亲部落呢，由真儿还有
远方，
我们继续陪伴您一起来学习和成长，拜拜，
拜拜。
凡事从心里为主做，主不喜悦的我不看不说，不想不听也不做。